首先呢，都在这里代表香港浸信教会向大家问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祂的平安都是常与大家同在。好多谢 Pastor Jenny 的邀请呢，我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让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一次低头，我们求神去祝福这一段的时间。圣灵，我们求你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因为真理是会叫我们得到自由。求你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让真理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得着更新，得着改变。求你祝福以下这段时间，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如果我问大家，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上帝对普世的教会，对基约宣道会，那个心意究竟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心里面那个答案会是怎样，但是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我相信就给到我们那个答案。当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他已经很清楚说出他对教会那个心意。这两句很简单，看起上来好像很简单的说话，里面却是包含了很丰富的意思在当中。让我们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思想一下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至到十六节。首先我们读过了，你们是世上的盐，盐如果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没有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这一节的经文呢，是包括了一个的宣告和一个的警告，是很值得我们深入去思想的。如果今天我跟你说，我说你是世上的盐，对你来说可能是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因为现在这个世代是小盐小糖的世代。你们是世上的盐，可能呢就跟你们是世上的味精都是差不多。但你知不知道，在耶稣那个年代，盐是很贵重的物品来的。当时罗马的士兵，他们收的薪酬呢，是收盐来做薪酬的。当时的人，他们要立约呢，是用盐来立约的。可以见到盐在当时是一样几咁贵重的物品。几乎所有的解经家呢，都会用盐的功用去解第十三节这节 的圣经的。例如呢，盐呢是爱来调味的，盐就爱来调味。我们如果吃蛋的时候，你都会加一些盐。为什么？因为蛋是没有味的嘛，我们要加些盐来调味。如果在教会那个的情况来套入去呢，其实这个世界未认识耶稣的人，他们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教会是需要将福音是带到去给未认识耶稣的人，让他们的生命是能够是有意义，调味的功用。另外盐一个的功用呢，就是用来消毒的嘛。可能你都会听过，在伤口上面撒盐，哇，是很痛，是不是？叫人很痛，但是却是能够令到人是对人有益的。教会那个功用其实都是应该去谴责这个世界那种的不义，这个世界那种的腐败，那种的不公平。当教会去谴责这个世界的不公义的时候，是会令到人是不舒服，但是最终却是会令人是得益。 最多人提出鹽的功用呢，就是一个防腐的功用。在古代的时候当然是没有雪柜啦，如果你要防止那些肉变坏的时候，你就要将盐呢放在肉里，将它捽匀，让盐呢是渗透在肉里，这样就能够发挥防腐的作用。代入耶稣所讲的比喻，这个世界是腐败的世界，是需要教会去防止它变坏。解经家呢是列出了不同的盐的多种的功用，我只不过讲了三种，其实呢如果你看不同的释经书呢，还有很多种的功用。然后就将这些功用呢代入了教会那里，就说教会应该发挥这些的功能，去解释耶稣所讲你们是世上的盐这个的宣告。这样的解释呢是好的，因为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教会的功能。但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呢，就是当耶稣他讲登山宝训的时候，他在山上面对着一班门徒去讲你们是世上的盐的时候，耶稣的心里面是不是想着，盐有这些的功用，所以你们又要这样，盐有那些的功用，所以你们又要这样。我相信未必是这样。当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的时候，他是想告诉门徒听，你们是一班独特的人，是一群和这个世界是不同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有天国子民那个的身份。盐之所以是盐，就因为它有一种的独特性，一种的 distinctiveness， 一种独特性是其他的东西是没有的，而它的功用就从它的独特性而来。教会之所以是教会，亦都因为教会有一个的独特性，是世上其他的群体是没有的。如果教会只是一个社交的群体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其他的社交的群体呢比教会更加吸引。如果教会只是一个娱乐中心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其他的娱乐中心比教会更加吸引。但是教会独特的地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是被呼召出来，和这个世界呢是分别出来的，和这个世界是不同的，而我们呢就要去影响这个的世界。盐的比喻是关乎我们整个人存在那个的本质，而这个的本质，这个的身份，就要决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怎样去过我们的生活。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里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些就是我们属神的人那种的 distinctiveness， 我们那种的独特性。我们有这种的独特性为了什么呢？那个目的是什么呢？为要叫你们去宣扬那个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去宣扬神的美德，要去彰显天国那个的品格，来荣耀神，来影响这个的世界。弟兄姊妹，请问今日你又有没有活出神这个对你们那个的心意呢？原文讲你们，你们是世上的盐，这个的你们呢，在原文来讲是唯有你们这样的意思， You and you alone， 唯有你们是世上的盐，再没有其他的人是世上的盐。所以 教会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世界上是再没有其他的群体是能够活出神那个的旨意，只是教会才能够。或者有人听到这里呢，他就会这样问，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认识一些基督徒，他们不似盐，他们的生命反为似蜜糖多些，他们的生命是贴着这个世界，黏着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是分不开的。他们的生命跟未信耶稣的人是没有分别的。有没有这些人？有没有这些基督徒？我相信你心里有数，真的会有。这个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对门徒发出一个严厉的警告那个的原因。耶稣在第十三节的下半节，他说盐如果失了味，怎能够叫它再咸呢？你会问，什么盐会失去味的吗？失去了那种咸味的吗？会不会？是会的，是会的。科学家是在死海，用死海的盐去做一些实验，因为死海有很多不同的化学物质，他们就发现呢，原来盐比其他的化学物质去污染的时候呢，就会失去了它的咸味。特别有一种的物质呢，就叫做 gypsum 这种的物质，他们就做化验，将盐和 gypsum 沟埋，经过一段的时间呢，就发现那些盐呢是会失去它的咸味。耶稣警告那些门徒，他说你们要小心，不要被这个世界污染了，因为如果你被污染了的时候，你就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我们试想象一部的电脑，那部电脑本来是发挥着很好的电脑的功能，但是如果一有病毒有 virus 的时候，那部电脑就再无用。我想大家留心的就是，在这里耶稣不是说失去救恩，因为救恩是神的恩典。但是我相信没有基督徒是想变成一个以后无用的人，而耶稣正正就是警告那些被世界污染了那些的基督徒。原来基督徒都会被世界污染的吗？那究竟被什么污染呢？你可以想想，在教会里面一样是有很多物质主义的人，有很多功利主义的人，有很多享乐主义的人，有很多消费主义的人，他们是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污染了。有人回到教会的时候，他就用一种消费者的心态回教会，我来到你就要喂养我，我来到你就要关心我，如果我得不到喂养，我得不到关心，我就会批评教会了，更加严重一点，我就离开教会，我去找另外一些教会是能够喂养我，能够关心我。这一种是消费者的心态。耶稣警告那些门徒，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去污染，因为一个被污染了的属神的人是一个以后无用，不过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总结盐那个的比喻，就是每一个属神的子民，包括你和我，都有一个独特的本质和身份，我们都要活出和这个世界不同的天国的品格。 来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来影响这个的世界。让我们继续看光那个的比喻。首先读过，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成造在山上面是不能够隐藏的，人点灯就不摆在斗底之下，是摆在灯台之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可能你都会记得耶稣他曾经讲过，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就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个是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那里说。为什么一方面耶稣他说我是世上的光，另一方面耶稣又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那到底谁才是世上的光？当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的时候，他是讲着十字架上面那个的救恩，他是讲着赐人永远生命那一个的恩典。这个的恩典就唯有耶稣才能够做得到，是再没有其他的人是能够做得到。所以耶稣就说我是世上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但是当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跟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他这个光是讲着另外一个层面的光。是什么层面呢？他是讲着为主做见证这个的层面。门徒是要见证耶稣就是那一位赐生命的主。怎样去见证呢？那些门徒就是要让自己的生命去发光，有耶稣的样式，有耶稣的品格，活出那一种被耶稣去转化生命那种的能力，为主作见证。在约翰福音一章第七同埋第八节嗰度，就是讲到关于呢个施浸约翰。圣经是咁样讲施浸约翰嘅，佢话呢个人嚟咧系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去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但留意圣经话，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施浸约翰是要为耶稣作见证，今日你和我每一个属于耶稣的人都要为耶稣作见证。这个就是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那个的意思。弟兄姊妹，今日你已经信了耶稣，你已经有耶稣的光在你的生命里面，但是你又有没有从你的生命是让其他的人是能够见到耶稣基督那个的光呢？我刚才讲过，不是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盐，同样的道理，不是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光。可能你都会认识一些我们叫做隐形的基督徒，隐了形，不要讲发光。这些的隐形的基督徒可以在你公司里面你可能会找到，甚至可能在你的家庭里面你都可能会找到。耶稣他一早亦都预早知道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就提醒门徒，他说人点灯是不会摆在斗底下，而是摆在灯台上面，这样就能够照亮一家的人。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你，你点着一盏灯，你会不会将它收埋在 櫃桶裏面，或者是床下底，或者你用一塊黑色的布包住你所點著那盞燈，我相信你不會，因為如果這樣做是很愚蠢的一件事。但是我想問一下你，你有耶穌基督的福音在你的生命裏面，你有轉化生命那種福音的大能，你身邊的人又知不知道？你上次跟人家去傳福音，去為主作見證，是什麼時候呢？是在幾時呢？如果你是剛剛做過，我為你感謝神。但是可能有一些基督徒，他們是6个月之前做過，或者1年前做過，幾年前做過。如果真是這樣的時候，這個和點著盞燈放在床下底又有什麼的分別呢？正如鹽是要有那種的鹹味才能夠發揮個作用，光亦都必須是要顯露出來，然後才能夠發揮那個的影響力。隱形的基督徒是沒有用，是沒有影響力的。剛才我說過你們這個的代名詞，就是唯有你們這樣的意思， You and you alone。 耶穌是說唯有你們，唯有教會才是世上的光，才能夠宣揚福音那個的真理，才能夠為祂做見證。世界上再沒有其他的群體是能夠擔負起這個為主作見證傳福音這個這麼重要的使命。保羅他在腓立比書2:15-16，他說得很清楚，他說使你們無可指責，誠實無偽，在這個彎曲撥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個世代中，就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耶穌不單止給門徒這個這麼重要的使命，耶穌更加給門徒實踐這個使命那個的方法和策略。耶穌的策略是什麼呢？他的 strategy 是什么呢？在第16节那里我们见过呢，就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译本，很简单的4个字， Let your light shine， 就让你的光去照耀。这个就是耶稣给门徒那个实践使命那个的策略。耶稣不是要所有的人都去做宣教士，耶稣不是要所有的人都去做牧师做传道人，他的策略就是无论你在什么地方，无论你在什么的岗位，你都要为主发光，让你的光照耀， Let your light shine。 这个就是耶稣给门徒的策略。我想大家都会明白，宣教使命 mission 这个字不是单单指跨地区跨文化那个的意思。 mission 这个字你翻翻去原文那里，你就会明白是一个被差遣 being sent， 被差遣这样的意思。我们每一个都是被耶稣基督去差遣，差遣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社区，去任何的地方去做什么？为主作见证，去让你的光照耀， Let your light shine， 将福音的真理， 传到俾你身边嘅人。嗱，呢个就系耶稣俾门徒嘅策略。亲爱嘅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今日你又有冇配合耶稣俾你呢一个嘅策略，喺你而家呢个嘅地方，喺你而家呢个嘅岗位，去为耶稣做美好嘅见证啦？总结光呢一个嘅比喻，就是每一个属神的子民都要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去为主作见证，让人见到你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如果盐是我们的本质，是讲紧 being， 光是讲紧行为，是我们的 doing。being 同埋 doing 加埋一齐嘅时候，我哋嘅本质同我哋嘅行为加埋一齐嘅时候，呢、这个就系盐同埋光嘅生命。有一啲弟兄姊妹以为耶稣喺登山宝训里边，佢系叫啲门徒做盐做光，但系请你睇清楚圣经点样讲。耶稣并没有叫门徒做盐做光，因为做只不过是讲 doing 那一部分。耶稣就是跟门徒说，你们是盐，你们是光，是讲那个 being。 无论你喜欢或者不喜欢，你一回应耶稣基督给你的救赎的时候，你一回应耶稣基督呼召你去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是盐，你就是光。个问题只不过是你有没有活出盐和光的生命。盐和光的生命那一种的影响力在哪里而来的呢？其实你和我那个的影响力是在我们里面那个的品格而来，不是单单看我们为神做过些什么，而是看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和神那个的关系是怎样。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至到第十二节，耶稣同啲门徒一开始讲嘅时候就讲八福：你嘅谦卑、你嘅温柔、你嘅圣洁，你点样去饥渴慕义，你点样去使人和睦，呢啲都系你发挥你嘅影响力，去影响你身边嘅人嘅方法。芝加哥的柳树溪教会 Willow Creek Church 可能大家都会听过，在他一次的周年庆典当中，他就邀请了会内会外的朋友去参加他们教会的周年庆典，一共是有两万多人，就在一个户外的地方去庆祝。每人入场的时候都是收到一支的电筒，咁其中有一个嘅环节咧，就系有人宣布，请将你手上面嘅电筒熄咗佢，关咗佢。当时系夜晚，所有嘅灯熄晒，所有嘅电筒熄晒，全场系一片嘅漆黑。主任牧师嘅太太 ，Bill Hybel 嘅太太。就出来对在场的人讲，他说，如果你的生命是曾经被柳树溪教会祝福过的，请你将手上面那个电筒着了它。一时之间，在两万多人当中，有很多的电筒着了，那个场面是非常之震撼。当时如果我在场，我一样会将我手上边嗰个电筒 着咗佢，因为我嘅生命都系俾柳树溪教会祝福过。好多人都问过我：，你做银行噶嘛？做银行做咗接近30年啦，喺澳洲、喺英国、喺香港做，点解你会摆低你银行份工，去到教会嗰度去服侍咯？个答案就系2003年，10年前，当我去到柳树溪教会 Willow Creek Church 参加一个嘅小组嘅研讨会嘅时候，神就好清晰呼召我，叫我摆低我份工，然之后就进入教会嗰度侍奉。我简单同大家分享一下嗰个嘅过程系点样。我是2003年，好易记嘅 SARS 嗰一年。2003年嘅9月，我是去到芝加哥柳树溪教会。在去之前嗰6个月，我是不断咁样去为我应唔应该摆低份工，进入教会全时间侍奉去祈祷，祈祷6个月。咁去到柳树溪教会，一去到的时候，2日半的一个的研讨会，我一去到的时候，就有人就派了一张代祷卡给我，咁就叫，即系唔系净系俾我啦，叫所有的人吓参加的人咧系有几千人嘅，叫所有的人咧，你将你想吓柳树溪教会为你代祷的事项咧，你写低佢。佢话佢哋嘅代祷嗰个嘅团队咧，有超过1000人，佢哋会为所有嘅參加者咧係去祈禱，咁於是我就喺個代禱卡嗰度，我就寫低，我話希望神能夠藉著今次嘅研討會咧，係清楚俾我知道，我應唔應該擺低我銀行嗰份工，進入教會全時間去侍奉。2日半嘅研討會去到最後一堂度，嗰個講者佢就講羅馬書12章。1-2節，大家好熟悉嘅金句。个讲者就话：如果你想你嘅生命有改变，有3样嘢你要做。第一 ，give God your body，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二 ，give God your will，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第三 ，give God your mind， 心意更新而变化。当你将你的 body, will, mind 全部去摆上去给神的时候，即是说当你整个的人全然是交托给神的时候，圣经怎么说？然后你就可以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个讲员一路咁讲嘅时候，我一路喺心里边我去反省，我已经祈咗祷6个月，我话我应唔应该摆低份工进入教会侍奉？但系我有冇先将我嘅 body、will 同埋 mind submit 咗俾神呢？交托咗俾神呢？当我一路咁反省嘅时候，我发觉其实我冇，因为我一谂起喺教会嗰度全时间服侍嘅时候咧，我就已经有一种嘅恐惧喺当中。我唔知道我自己有冇能力去做，我唔知道我能唔能够可以，即系弟兄姊妹对我嗰种嘅批评，我做得唔好嘅时候，我能唔能够忍耐咧？所以当我一想全时间侍奉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面我都已经是有那种的想法，我没有先将自己整个的人去交托给神。但是当日在柳树溪教会，当个讲者他用罗马书12章1-2節再去让我安排好我那个的人生那个的优先次序的时候，咁我就知道，我系先要将自己全然嘅交托俾神，然后我先至可以察验何为神嘅善良、纯全、可喜悦嘅旨意。讲完 他讲了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之后，他突然之间一转就讲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是我在六个月里面一路祈祷的时候，神不断地摆出来是给我看到的。我自己灵修我又会见到，我听到我又听到，我跟我基督徒那些同事聊天他又会说，我出去出面听 talk 又会看到。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但在这六个月里面，我知道神想藉着这一节经文跟我讲说话，那我就问我自己，我是不是以耶和华为乐呢？又似乎是，因为我除了上班那段时间，我差不多将其他所有的时间我都是在教会那里去服侍的，我都是很享受 我那个的侍奉。那我又再想，我心里所求的究竟是什么呢？当我这样问自己的时候，我心里所求的就是最好不要那么多压力啦，如果去到教会最好不要那么多批评啦，弟兄姊妹最好对我好一点啦，这个就是我心里所求。但是当日在芝加哥柳树溪教会，当讲员用神的话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将我的优先次序再排翻好的时候，当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再出现的时候，我不再问自己我心里所求的是什么，我调翻转头来问，我说神啊，你究竟想我怎样？当我一调翻转去问的时候，我说神啊，我将我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你，你话给我听，你想我点？神就好清楚俾我感受到，佢就系想我摆低银行份工，喺教会嗰度全时间去侍奉佢。但系呢个都唔足够，因为我嘅信心仲系唔足够。神就知道我嘅弱点，跟住讲完。就对住几千个参加嘅人，佢就问咗一个问题。佢话：如果今日耶稣企喺你面前，佢要你摆低你而家份工，去教会嗰度全时间侍奉佢，你会点样回应呢？我相信神对我嗰个呼召，喺我嚟讲系非常之清晰嘅。喺呢十年里边。2003年至到2013年，我的生活彻底改变，我相信我的生命亦都有成长，因为我选择去踏出我的安舒区，踏出我的 comfort zone， 去回应神那个的呼召。弟兄姊妹，如果今日神呼召你，我不知道会呼召你去做什么，可能呼召你去选长老，可能呼召你去做组长，可能呼召你去启发课程那里去煮些东西吃，无论是什么，如果你经过祈祷的时候，你感受到这个是神想你做的一件事，我希望你都能够踏出你的安舒区，你以行动去回应神对你的呼召，因为行在神为你预备的道路里面是最平安、最稳妥，亦都是最精彩的。人生不会有很多个十年，就让我们珍惜我们与神同行那个的机会。美国有一份的杂志，他用了一系列的相去报道发生在 Kansas， 在肯萨斯州的一宗的新闻。第一幅的相就是一块很大的麦田， 一望无际的叶在那里随风飘扬。第二幅的相就是一个很焦虑的妈妈，她那个的样子，她正在在麦田里面去找她那个迷失了路的几岁的小蚊仔，因为她的儿子是太矮了，所以她在麦田那里，在很高的那些叶那里就很难找到。他的父母在麦田那里是找了整天都找不到，于是他就叫他的邻居，叫他很多的朋友邻居来帮手，但是当邻居来到的时候已经是接近天黑，于是他就要等到第二天。第三幅相就见到天光的时候，有一大群人手拖手连成一条的直线，就从麦田的一边是一路找找找找到另外一边。最后的一幅相他们找到，那幅相影着个爸爸站在那个几岁的小孩的旁边，但是已经太迟，因为这个小孩子已经不能够挨得过寒冷的夜晚，所以已经死了。在最后一张相的下面写了一句说话，那句说话就是：神啊，为什么我们不早点手拖手连结在一起呢？God, why don't we join hands earlier?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都是充满了迷失的人，每日都有无数的人离开这个世界，而他们是未认识耶稣。耶稣说，庄稼已经熟，但是作工的人少。今日你是不是仍然是很无奈地去继续你繁忙的生活？又或者你根本都不是繁忙，但是你却选择继续去做一个旁观者？我们每日看新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个世界变成这样？为什么多伦多这个社会变成这样？为什么 我们公司会变成这样？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忘记了问一条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世界，在这样的社会，在公司，在家庭，我们究竟有没有活出盐和光的生命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如果一块肉变坏了，你去骂那块肉为什么你变坏啊，是没有意思的。因为当有细菌入了这块肉那里，这块肉就一定会变坏。应该问的问题就是，究竟盐在哪里？同样的道理，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你走去埋怨为什么周围这么黑的，这个问题没有意思。应该问的问题就是，光究竟在哪里？耶稣说，唯有你们就是世上的盐，唯有你们就是世上的光。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活出一个盐和光的生命？教会即是你和我，教会不是说建筑物，教会是说人。所以当我用教会这个名词的时候，我是说你和我。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活出天国的品格，去成为盐和光，去影响这个世界。 如果加拿大，如果香港，如果普世的教会都能够连结在一起的时候，靠住福音的大能，我们去转化生命，我们去转化社区，我们去改变这个世界，这样我们就是成就着神在我们生命里面那种的心意。请问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又愿不愿意从今日开始，你去活出盐和光的生命，活出八福里面所讲的天国的品格呢？让我们低头一起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足，但主你说过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求你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让我们听到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是听，我们是愿意在我们生命里面去活出来，我们愿意去遵行主你的话语，因为唯有真理进入生命，我们的生命才是能够得着更新改变，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